亦都恭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对如果没有特别信仰的人来讲，教会可以讲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组织。他们没有了教会，他们都不觉得世界有什么的损失。但是对我们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来讲，教会却是神使到人得到祝福的工具，亦都是使到人得到祝福的一个群体。有一个牧师，他在一篇文章里面他讲了一件事。他有一次他就被教会里面一个做生意很成功的一个弟兄就邀请他参加一个晚宴。在个晚宴上面，他就发觉原来在座当中都是成功的商人，或者是老板，或者是公司的高级的主管。他们每一个都轮流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时间就顺便去炫耀一下自己的成就，还有他所服务的公司的规模等等。当轮到这个牧师的时间，众人看着他穿着一个平价西装，好像我这个19元这件西装，然后戴着一个15元的平价手表。那些人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会跻身在我们的当中呢？咁呢個牧師就不慌不忙咁樣介紹，佢話我服務嘅公司係一個跨國組織，分布喺世界上邊195個國家裏邊，絕大部分都有我哋嘅分公司。我哋嘅員工係以數百萬計，然後我哋嘅成員咧就係包括咗各個嘅種族、各種嘅膚色、唔同嘅國籍。我哋提供嘅服務数以百计，服务的对象由初生的婴儿至到100多岁的长者。我们的老板他出身很寒微，他成长在一个很贫困的家庭，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只是一个工匠，但是他靠着亲手训练的10多个人就发展到今日的事业。不单止是这样，我老板虽然员工很多，但是他日日都跟我聊天，给我很多的鼓励。他还写成了一本完善的工作手册，作为我处理业务的指引。当他这样介绍完之后，席上那些众人、那些老板都十分的佩服。哇，你这间公司真的犀利，你个老板也都是很犀利。其中有一个人就说，哎呀，我很想转工，我很想转入你这间公司，可不可以给个名片我呢？咁呢個牧師就好坦白嘅話俾佢聽，我嘅公司係耶穌基督嘅教會。我相信咧，呢個牧師佢寫呢篇文章嘅時間，佢唔係要吹牛，佢亦都唔係要作大。教會確係一個好奇妙一個嘅群體。耶穌基督只係活咗33年，佢親手訓練嘅係10多个冇乜學識嘅平民百姓，但係建立咗教會，發展到今日。成員真的以數以10億去計，實在是一個很奇妙神的工作。沒錯，今天我們教會知道有些是比較人多比較興旺，但是有些教會是比較人少是比較凋零，但是他們都是屬於神普世工作的一個部分。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用馬可福音剛才我們讀的一段的聖經第4章21至29節，在以愛見吾家這個主題底下，我們來看一看教會怎樣增長呢？教會增長的道理在哪裡呢？馬可福音这一段的圣经，无论是前无论是后，我们都看到是耶稣基督和那些门徒去讲论到有关天国或者是神的国的道理。关于天国和教会的关系，在神学上面很多神学家已经写了很多的文章，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很详细的讨论。不过简单来讲，天国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观念，是神掌权的地方，神在人心里面掌权，天国就已经在那里。教会可以说是天国在世界里面一个实质的表现，可以见到的一个群体，一个实质的表现，是天国的一部分。天国是更广阔，教会是天国的一部分。所以既然是天国的一部分，所以这里的教训也都可以应用在教会里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教会怎样增长呢？ 教会增长的秘诀是在于高举耶稣基督。第二十一节，耶稣基督他讲，他说人啊，灯来，喜事放在 斗底下，找个斗盖住他，或者是床底下，不是放在灯台上。很多人根据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呢，也都是讲到相似的，讲到一个灯，讲到门徒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然后呢，你们光应该放在人的面前。所以很多人呢就想这段的圣经，这个灯呢是应该讲到基督徒的好见证，即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好像明灯照耀一样，去照亮别人，使到人都羡慕这个福音。但是这个解释我们发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呢是适合的，是没有解经家反对的。但是在这里马可福音这里同样是讲到光，同样讲到灯，但是根据上文下理，所有的解经家大部分都同意这个灯其实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真理，不是我们的见证，不是基督徒的见证，是耶稣基督那个的真理。基督徒如果想我们的见证有能力，我们的工作有果效，我们的教会有发展，就必须让耶稣基督的真理去照耀出来。在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圣经继续讲，他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一个比较清楚的翻译就是掩藏的事终于要显出来，隐瞒的事终于要露出来。这个呢在福音上面我们看到，就是在旧约的时代福音是掩藏的，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还未完全的彰显出来，是一个奥秘。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藉着门徒的宣扬，藉着耶稣基督的教训，这个奥秘呢就显露了出来。有一个美国人，他叫做保罗安德逊，这个人呢就1932年出生，他已经去世的了。他是一个举重的运动员，他曾经获得两次全美国举重冠军，一次全世界举重冠军，同埋1956年当他24岁的时候，他在澳洲墨尔本那里的奥运会就得到一个举重金牌。在那个时代呢，举重项目呢完全是苏联运动员的天下，但是这个安德逊美国人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打破了那些苏联运动员所立的纪录，然后在1956年他拿了这个奥运金牌，他就转为职业运动员，即是他是有收入的，是赚钱的，他的运动成为职业运动员。所以他就根据奥运会的规则，他就不能够再参加奥运，在当时以致到他以后再不能够拿到奖牌。不过他在1957年，即是他拿到金牌之后的一年，他就公开的用他的背脊呢就顶起了，即是背脊顶起重量6270磅，即是两架车咁重，用个背脊顶起两架车咁重，就列入咗坚尼斯世界纪录。而坚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咧就称佢为世界上最强嘅男人，即系冇任何人能够咧举起6000几磅。但是这个安德逊呢，他创造这些纪录，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是要荣耀自己，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出名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呢他巡回去做见证，他说我是世上最强的男人，但是我都需要耶稣基督，所以你都需要。因为那个时代呢就觉得那些女人型那些很弱的人才需要耶稣，但是他就用他最强的男人这个美誉去见证，我都需要耶稣，所以你都需要。感谢主，我们现代到了21世纪，我们看到很多的运动员，基督徒的运动员，他们都是这样做，他们很出名在运动上面，但是他是见证耶稣基督。包括我们中国人认识的张德培、林书豪等等，都愿意这样做。但愿 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二十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理查尼波 Richard Niebuhr， 他就叹息，他观察到美国当时自由派的教会不高举基督，只是高举博爱，高举和平，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就说现在在自由派的教会里面是宣扬一个没有愤怒的神，带领着一班没有罪的人，藉着一个不需要十字架的基督，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那个结果将会是令人十分担心。可惜他这番的说话果然不幸言中，我们看到呢当时宣传这些不高举基督的教会果然真是有这样的情况，宣扬没有愤怒的神，神是圣诞老人不会生气的，带领一班无罪的人，你不用认罪的，你只要做好就可以了，藉着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没有复活这回事的，你学校耶稣的榜样就可以了，进入一个没有审判的角度里面，人人都升天堂的，没有审判的，结果却造就了很多萎缩的教会。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那里讲到，当人子即是他自己被高举的时间，好像旷野摩西在旷野举蛇见到的时间就得到医治，他说人子被高举的时间亦都是这样样，这个就是教会增长的秘诀。但愿我们华人报道会，我们是一个高举基督的教会。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教会增长第二个的奥秘或者第二个的秘诀，就是注重神的话语，对我们所听到的道我们有一个热切的态度，如果相反我们对听的道冷淡，我们就生命就变得贫乏，教会也都不会增长。继续看下去这段圣经第二十四至到二十五节，你们所听见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两节圣经的时间，我们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这里是当然讲紧关于施舍的事，就是说我们如果肯施舍，我们肯分享给人，主亦都会分享给我们。如果我们按住个荷包不肯分享不肯施舍，连我们那些都会失去。我们呢有这个的理解，这个理解可以说是这段经文一个合理的引申的一个的应用，但是却不是这段经文的原意。如果我们看留意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我们就会发现它是处于两个撒种的比喻当中。所以这里所讲的凉气其实是讲到神的话语，我们承载神话语那个的心，就是那些好像道神的道撒在路旁被飞鸟食尽，那里其实是讲着神那个的话语，所以这段的圣经应该也都讲着神那个的话语。我们能不能够承载到神话语那个的心，就是我们那个的凉气。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热切的态度，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福气。如果我们愿意多量给别人，即是说我们宣扬神那个的话语，天父也都会多量给我们，即是说我们同人宣讲真理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都更体会真理，更加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牧师他是讲解这段经文的时间，他就做了一个的举例，他就说有一个弟兄，某弟兄他主日参加崇拜，首先他姗姗来迟，然后他坐低的时间第一件打开个周刊，首先发现到有三个错字，所以他已经有些不满，这么多的同工都这样打错字，然后他就发觉台上的主席很细声，有神武器听到他耳朵都侧埋，所以亦都是很不高兴。然后当他司琴弹琴的时候，他觉得哎呀这么慢的，唱慢板拉牛上树，又是很不高兴。 然后到收奉献嗰阵时，当佢将一毫子挤落个袋嘅时间，佢就觉得嗰个施事用啲唔好嘅眼神睇住佢，系咪嫌我挤得少咧？所以佢就好唔高兴。到个牧师讲到，哎呀，更加令佢好难受。咁牧师咧读圣经都读错嘅喎，竟然啊，然后咧佢讲几句，有几个音咧，硬系讲唔准几个音啊，所以咧完咗崇拜咧，佢就真系一肚闷气。然后呢个牧师佢继续讲，喺同一个崇拜里边有另外一个弟兄，佢入嚟嘅时间拎起周刊，佢都睇到有几个错字。但是他很高兴，原来周刊里面列出这么多教会的事工和代祷的事项，使到他能够明白教会的需要和教会的发展，所以他觉得很愉快。然后他看见台上那个主席是很小声，但是他一看，原来这个是平日很内向的一个姊妹，而且是第一次主领崇拜啊，所以他为到他感恩，哎呀，真是好了，这个姊妹愿意这样做崇拜主席。然后他察觉个司琴是弹得很慢，但是他又觉得是挺好，因为帮助他看到一些歌词，慢起上来唱慢版，他就跟得上那个节奏。收奉献的司事他觉得向他微笑，他很开心。然后讲完，他觉得将经文讲得很清楚，虽然有口音，但是看到这个讲员落个功夫去练习，所以他很高兴。崇拜了之后他很愉快，他觉得今天真的遇见了神。这个牧师就说，这两个弟兄都是参加同一个崇拜，但是结果却是截然不同，就是在乎他们对神的话语，他们在崇拜里面有没有一个热切专心在神的话语，亦或周刊错了，这又不好，这样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是同样的，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专心，以至到我们参加崇拜的时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的气氛。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十三方面的启示，是教会的增长是很奇妙的，甚至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奥秘，有一种奥妙的能力在背后去推动。耶稣基督在26节至到29节，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间，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独特的地方呢，就只是马可福音记载的，这个很少有的，因为马可福音的内容呢是多数是比马太和路加去参考，有很多呢都出现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但是这个例子呢只是马可福音去出现。这个比喻就讲到有一个农夫，他就撒种，然后他就去休息，每日起身呢他就见到所撒的种子就发芽增长，他不明白背后那个的原理。如果我们想一想呢，我们就发觉农夫其实是耕种方面的专家来的，他没什么耕种的东西他是不明白的。由于上一代的教导，可能他是爷爷啊，他爸爸都是耕田的，一路传下来的知识，还有他自己去累积的一些的经验，他就知道什么时间最好播种，什么时间淋水淋多少，什么时间施肥，什么时间去除草除虫，甚至改良品种，可以尝试去改良品种。但是那个植物怎样生长，那些细胞在里面怎样分裂，背后那个力量的来源他是不知道，甚至可以这样讲，外在的因素打风啊、落雨啊、落雪啊、结冰啊、虫害啊等等，他更加不能够控制。耶稣基督就是用了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形容天国的增长。侍奉的人就好像农夫一样，按住他的技巧，按住他的经验去做工，经验好技巧高的农夫可能成功的机会大少少，经验少技巧低的农夫可能成功的机会小少少。但是植物的增长 它不是保证在这个农夫的技巧那里，是保证在种子那种生命力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就是我小个的时候呢，就在小学的时间，就老师指导呢就去种蚕豆，然后呢就试验那些蚕豆呢向光性啊，向水性啊，那些向上增长啊等等。咁呢就我哋就去杂货店，香港有啲干货店呢就买蚕豆。蚕豆买返嚟呢，我係好奇怪㗎，啲蚕豆呢就好似死咗一样嘅，即係直情係干蒸蒸嘅。但係好奇妙，根据老师嘅指示，喺一个碟里面放一啲棉花，一个碗里面放一啲棉花，整湿佢，挤个蚕豆，三日后四日后果然发芽生长。一个似乎已经干死咗嘅一个嘅种子竟然发芽生长。唔单止係咁，科学家曾经研究能够将一千年前的种子，即是一千年的种子，将它发芽生长成为一棵大树。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有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的冰土区的土壤里面，就发现了蕴藏了32000年的种子。所以他们呢就尝试去培育它，在适当的环境去培育它，果然发芽生长32000年，成为草科植物。然后他们就发觉这些草科植物呢跟现有的呢是很相似，但是却是不同。原来经过30000多年呢有些的不同。好奇妙，一个生命能够蕴藏在一个种子里面32000年，不要说32000年了，打个1%了，320年了，我觉得都是很奇妙的事。在适当的环境，它竟然能够生长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奥秘，生命的奥秘。耶稣基督他这个的比喻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天国它能够增长，是保证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不是保证在个农夫的经验他的技巧那里，是保证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我们都应该有的信心。然后第四方面，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虽然种子发生的能力，教会的增长是来自神奇妙的作为，但是教会的成员仍然要付上他们的努力。这个比喻里面就讲到个农夫先撒种，然后日日起身就看那些农作物，然后就去收割了。很简单，圣经就形容他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好像没什么做。但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明白，在撒种和收成之间其实很多事做。农夫要淋水，要施肥，要除草，要除虫，很多的功夫。教会其实也都是一样，教会生长没错是来自神奇妙的能力，但是不等于那些侍奉的人不需要付上努力。有一个人叫做威廉加里 William Carey，他被称为近代宣教士之父。这个人他出身很寒微，他是英国人，18世纪的一个英国人。他是一个保鞋匠，由16岁到28岁，他都是以保鞋去为生的。但是当他18岁信了主之后，即是他做了保鞋佬2年之后，他就信了主。然后他信了主之后，就有一个热切呢，就要将这个福音传遍这个世界，一个这么好的福音要传遍给其他的人。于是他就首先自己努力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他就开始大量搜集各国的资料，包括人口的资料、文化，包括他们的经济、信仰的情况，竟然被他在这个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就出了一本书。那本书连当时的大学教授都未出版到的，就是当代所知道各国的资料所有的搜集。 然后他就得到浸信会按立他成为牧师，因为他有这方面这么多的学识贡献，所以浸信会按立了他做牧师。在一次浸信会的大会那里，当时26岁的威廉加里，他就站起身，他就极力呼吁这个浸信会要成立一个宣教组织，去推动普世差传的工作。在座当中有一个资深的牧师，觉得26岁刚刚学安立，好了，教一下你的神学功课吧。于是他就起身，他说年轻人坐下，不用这么激动，坐下安静一点。他说如果神要这些外邦人信主，他自然有能力，就不需要我们的帮忙，也不需要你的帮忙。威廉加里听到这番的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坐下，他继续站起身，他说先生，你所讲的道理很有道理，但是我却知道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这班人坐在这里，这些外邦人一定听不到福音。结果在威廉加里不断的努力底下，浸信会终于在五年之后成立了差会，他都要推动了五年之后，慢慢那些人才接纳他的观点。然后威廉加里他自己也都是加入了印度的宣教。那班资深的牧师叫他年轻人坐下的牧师，他们很明显他们是明白神的角度有力量，有自己的生命，不靠人，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都忽略了原来神往往是透过人工作那个的道理。应用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不去侍奉，神的角度仍然会增长。我们这班人，我们打算华人布道会所有的人都不去侍奉，神的角度仍然会增长，因为神总会感动一些肯回应的人去侍奉他。但是我们就变成一班坐享其成的一班的人，我们更加失去了与神同工那种的喜乐，以及那种经历他能力的机会。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五方面的教训，关于教会的增长，就是教会的增长是有一个过程的，是需要时间去完成的。所以耕种的人，我们就需要学习等候。第28节那里讲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就结出饱满的籽粒，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等候是一个不容易学习的功课，但是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侍奉神的人需要学习的功课。在等候的过程里面，往往就能够看出我们灵命那个成熟的程度。我们等候的过程就显出我们一个成熟的一个程度。或者大家都听过宣教士马礼逊的故事。马礼逊又是18世纪的英国人，他年纪比威廉加里小11岁，所以当威廉加里去推动差传的时间，他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去成长。他一心要去中国宣教，威廉加里就去印度，他一心就要去中国。他在25岁的时候终于得到差会的接纳，但是当时由英国去中国只有坐船去，没有飞机也没有陆路去到中国，所以一定要坐船。但是当时的所有船只，由英国去中国的所有船只都操纵在东印度公司，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大班洋行，一个做生意的公司，在他的手里面。东印度公司呢，他们是不想传教士在他们经商的地方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呢传教士肯搞我他们的工作，所以呢他们是有一个规则，所有他们的船是不接受宣教士去买票去乘搭他们的船。所以马礼逊是没办法去到中国，所以他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他兜一条更远的路，他先搭船去纽约，然后他坐美国的船去到中国。他想入 廣州，但係當時清廷嘅封閉政策、閉關政策，佢就唔能夠入到廣州，只有做生意嘅人入到去，你哋傳教嘅唔能夠入到去，所以佢就停留喺澳門有一段好長嘅時間，用盡各樣嘅方法都唔能夠以宣教士嘅身份入到中國，最後佢唯有大職嘅方法，佢做洋行嘅翻譯，因為佢嘅中文漸漸學得好好，所以做洋行翻譯咁樣入到去中國，但係喺中國裏面十幾年，只有一個人信耶穌，只有一個人去接受洗禮，然後佢就轉移去做翻譯聖經嘅工作。結果幫助到中國人有自己言語的基督教的聖經，當時天主教已經譯了一些聖經，但是第一個基督教翻譯的，他就是為中國譯了一本聖經，亦都幫助了比他後來來的宣教士能夠用中文聖經去傳福音。所以我們看到教會是會增長，但是未必在目前出現，有時是一代殺種，下一代才收割。在瑪麗遜，他只是一生裏面帶到寥寥可數的人去信耶穌，但是因為他的工作，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宣教士得到幫助，結果他們才能夠帶領更多的人信耶穌。這一代的人殺種，那一代的人收割，凭着信心去等候，是我们侍奉的神必侍奉的人是必须要学的一个功课。在这段的圣经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政权兴起，有很多轰轰烈烈的革命在进行，这些的政权、这些的革命是影响了某些国家可能是100年的历史、200年的历史，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道理却是静静地，不是轰轰烈烈，静静地在改变人的心，在人的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已经2000年，我们相信深信会继续下去。所以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有改变世界的心，或者我们退一步，我们有改变人心的理想，那就没有其他的方法比我们参与天国这个的工作更加有把握。或者再说一次，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改变人心的理想，改变世界的理想，没有一个方法比参与天国事工更加有把握。我们一起，我们低头祈祷。多谢天父，你在你奥秘的能力底下，教会有生命力，在你对普世的计划底下，我们知道教会必然增长。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力量，高举耶稣基督，热切你的话语，以致到得着能力。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